欢迎收听《潜梦者》，作者刑警陈猛，演播悬疑师随风，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视频一，录制时间3月11日2:11，录制地点卧室，录制时长33分22秒。视频开始后是一段长达10多分钟的睡眠画面，画面很暗，有点伪恐怖纪录片的感觉。在视频的14分12秒处，杨一凡突然从梦中醒来，坐了起来，惊恐地环视着周围，看起来梦中的内容不是非常美好。几乎是同时，李玉珍也坐了起来，从他们的夫妻对话中可以得知杨一凡做了噩梦。随后杨一凡起身离开了卧室，过了10多分钟他又走了回来。视频二，录制时间3月25日16:19，录制地点客厅，录制时长42分29秒。视频开始的画面有些晃动，稳定之后杨一凡出现在镜头中。比起上一段视频中的影像，杨一凡瘦小了不少，面颊凹陷，精神状态也很差，画面中的他显得很惊恐，仿佛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疯狂地在打砸东西，一边砸一边念叨着，这里是梦，这里是梦，这里是梦。这种状态持续了半个小时，他才停手，然后躲在角落里。李玉珍试图安慰他，他又惊又怕，仿佛受惊的小兽。
你告诉我，我到底醒了吗？我是不是还在梦里？不要再折磨我了，让我回去吧，让我回去吧。
接着他将眼珠上翻，甚至露出整个眼白，然后又哈哈大笑起来，嘴里还念念有词，那样子看起来恐怖又怪异。这倒是符合李玉珍对他病症状况的描述。视频三，录制时间4月17日8:13，录制地点客厅，录制时长11分47秒。画面中的杨一凡已经面容枯槁，骨瘦如柴，蜷缩在角落里，像一只人形螳螂。李玉珍数次和他交谈，他都毫无反应，只是木然地看着窗外。期间一个疑似他们女儿的小女孩试图靠近杨一凡，险些被他抓伤。李玉珍带走了那个小女孩，并呵斥杨一凡是疯子，是神经错乱了，但他没有回应，依旧蜷缩着身体一动不动。最后李玉珍在那小女孩的啜泣声中关闭了视频，但我还是捕捉到了杨一凡眉宇间隐匿的惊恐与悲伤，那让我隐隐觉得他似乎仍旧保有一丝清醒的意识。三段视频的时间跨度一月有余，但杨一凡病情的发展程度，不，准确的说是恶化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他已然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了旁人眼中的疯子。看过视频之后我解释道，你说精神科医生判断你丈夫患上了精神错乱症，虽然我不是专业的精神科医生，但我也可以告诉你，这种病症可以发生在大脑正常的人身上，但更为常见的是出现在已有脑部疾病基础的人身上。病因大致有三种，一是代谢性或中毒性病因，即代谢性疾病或中毒性方面的疾病；二是结构性病因，大致包括脑血管闭塞、脑梗死、蛛网膜下腔出血等疾病；三是感染性病因，如急性脑膜炎或脑炎，或脑外的各种感染类疾病。而在刚才的对话中，你说你丈夫既没有服药史、精神病史以及家族病史，在体检时也未发现任何疾病或器质性病变，生活和工作压力也在可承受范围之内，所以我推测他所患的并不是精神错乱症。李玉珍又惊又喜说道，啊，不是精神错乱，那他得的是什么病啊？现实梦境混淆症。我用笔轻轻写下这7个字，现实梦境混淆症是混淆症的一种，虽然我并未在过往的咨询案例中遇到过此类患者，但我在美国交流学习时曾听老师说起过类似案例，这让我暗暗惊喜，我很可能接触到了难得一见的现实梦境混淆症患者。 也许是我提出了与精神科医生和其他心理咨询师不同的答案，这让李玉珍突然产生了兴趣。那现实梦境混淆症是什么病啊？所谓现实梦境混淆症，也叫做矛盾幻觉综合征，具体表现为患者将现实和梦境的内容混淆，无法准确做出判断而导致的精神紊乱。患者发病时会坚称自己所处的世界是梦境，并做出各种古怪举动，希望能够借此回到他们所谓的现实之中。目前国内对于这种病症还没有相应的研究，加之发病率极低，表现症状又和精神错乱很相似，所以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才会把它归入精神错乱的行列。两年前我在美国交流时接触过这种病症，所以有所了解。那既然发病率极低，为什么老杨会患上这种怪病呢？我们日常生活里所经历的人和事儿，大脑会帮我们存储在海马体中，而我们在梦境中经历的部分场景内容也会被海马体储存下来。在记忆巩固期，记忆痕迹会从临时存储区，如海马体，转移到前额叶皮质的永久储存区。当我们在现实生活或梦境中遇到某些相似场景时，就会刺激这些区域，重新激活组成记忆痕迹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之间会形成新的连接，产生反馈信息，我们因此做出判断，以区分现实或梦境。一旦这种刺激反馈机制发生问题，很可能就会出现一时分不清现实和梦境的情况，严重的话甚至会混淆。
不过老杨的头部没有受到过伤害，在之前的检查中也做了脑 CT 和脑磁共振，也没有任何异常啊，怎么这种刺激反馈机制就出现了问题呢？
脑 CT 和脑磁共振并不能检测出这种刺激反馈机制。
那还有什么办法吗？
这个
王老师您尽管说，我都听你的。
办法确实有，不过需要你的配合。
好，我配合，我一定配合。
我大致了解你丈夫的情况了，这样吧，你先回去，今天晚上10点我和助手会去你家，在我们到达之前你要保证杨一凡服药进入睡眠状态，以方便我进行治疗。
没问题。
我还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房间。
还有其他要求吗？
暂时没有了，你先回去吧，有问题我会联系你的。我把平板电脑留下，让助手 Naomi 送走了李玉珍。看着她落寞离开的背影，我站在会客厅的百叶窗前陷入沉思。根据李玉珍的叙述，杨一凡的发病非常蹊跷，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患上现实梦境混淆症的可能性本来就很低，而这种突然患病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其实我也不能完全确定杨一凡就是患上了现实梦境混淆症，在刚才的对话中我也模糊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病因。我在美国交流学习时，老师讲述的现实梦境混淆症案例的病因多是外界创伤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枪击、车祸或高空坠落，但杨一凡在出现这些怪症前并未受到伤害，尤其是头部创伤，而且脑 CT 和脑磁共振并未查出任何问题，没有致病原因却出现了现实梦境混淆症的症状，所以他的患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而唯一的答案就在他自己的梦境之中。他到底在梦里经历了什么呢？他为什么口口声声地说现实中的一切是梦境呢？闹米推开会客厅的门，一脸严肃地问，
你打算用那个方法吗？
没错，我决定潜入杨一凡的梦境一探究竟。
潜梦者，作者刑警陈猛，演播悬疑师随风，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